人生柔如烹饪，得偿所愿的滋味，源自每一次精益求精的体会。
本期节目由海马星球和拉面说联合制作，这是海马星球的第一个商业合作节目，节目产生的收入将会大部分捐助给国内服务于女性权益的公益组织。
大家好，欢迎来到海马星球。我们今天的节目是第一次跟企业合作的，这家公司可能大家都知道，叫拉面说。今天第一次谈到了一个我可能这辈子最喜欢的话题之一，就是食物。我们的嘉宾呢，也是我没有想象过的一个非常特别的嘉宾，两位嘉宾。第一位是谭启文的 Isle， 他是一个在加拿大长大的曾经的建筑工程师，后来他在多伦多乔治布朗学院取得了意大利菜的研究生学位。
2016年，他来到中国大陆工作，成为中国大陆首位米其林摘星女主厨。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经验。特别巧合的是呢，跟他合作的拉面说的产品经理徐梦雅，也就是 Amber， 原来也是一位建筑工程师，还是在浙江大学得到的结构工程系的硕士学位。他后来也转向了跟食物相关的工作，在企鹅吃喝指南创立了食物部门，搭建了自己的初创团队，后来在阿里巴巴做盒马鲜生新零售事业部的平台运营，现在是拉面说的产品经理。两位很杰出的女性，两位都是从建筑业转向了食品，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启文你好。
你好你好。
Amber 你好。
启文好。
启文，
你在加拿大长大嘛，原来是建筑工程学的学生，后来你发现自己对建筑工程学没有兴趣，就转向了学习烹饪。你选择烹饪这个专业是一个偶然还是一个必然呢？你怎么确定自己就是要从事厨师这个行业的？你中间有没有过摇摆的时候？
其实我进入这个行业有巧合的部分也有必然的部分，因为当时我意识到自己对食物有很大的兴趣，我希望自己可能会成为一位甜品师傅的，但因为当时甜品课程还没有开学，如果要尽快进学校只能进修他们厨艺那边的课程，所以到最后唯一让自己尽快进入学校的方式都是先去修读厨艺。但也因为修读了厨艺，发现自己原来不只对甜品有兴趣，而且做菜我也感到非常开心，所以后来选择了继续往这个路上面走。以前没有特别觉得自己对这个行业有兴趣的，因为我家里人，我的爸爸其实也是从事这个行业，所以从小已经灌输了给我对于这个行业的辛劳不是很好的工作的概念。但是后来在大学读书住宿那种嘛，所以要为自己做饭，而且有时候会为朋友啊做饭 meeting 什么的时候都要有点吃啊什么，就发现哎，其实做吃的挺好玩的。就后来参加了几个小小的那种 night class， 下班之后去读一些小小的兴趣班，后来确定要完全转移到这个行业。当我真的确定要进去后，我真的从来没有动摇过，我觉得我的选择是对的。到今天已经十几年了，我还是对着这个行业充满热爱，充满好奇。
这里面可能真的是有 destiny， 就是命运的作用在里面。从建筑工程学到厨师这个跨度是很大的，对华人家庭的孩子来说也是很罕见，而且你的家庭本来就知道做餐厅这个行业是很累嘛，那你怎么跟家人去沟通去说服他们呢？
刚开始也不是什么沟通，单纯是说我要转行愿不愿意我都要做了。当然他们对我这个反对刚开始的时候是很大的，因为他们作为华人的父母，孩子从一个非常被尊重的行业，一个工程师的 position， 就是他对别人啊，对朋友啊，对亲戚说，哦，我孩子是工程师是很骄傲的嘛。 但在他们心里面，如果跟朋友说哦，我孩子是个厨师，而且是个女的，就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前途吧，对吗？
对。
但后来我也很用心的有跟我妈讲了一番话，我就说，其实我知道你们很辛苦的把我们带大，你们在心里面虽然想我们成功，其实让你们最安慰的一件事肯定是我们的开心，我们的幸福。那如果我可以肯定跟你说，第一，我做这个决定我是不会后悔；第二，就是我知道我很清楚自己，我确定转行是25、26岁吧，可能也没有很成熟，但是我那个时候就已经知道，对我这个选择我能够做得非常开心，非常有满足感，而且我知道只要我是很喜欢一件事，我是能够把它做得很成功。我就说，你想我开心的话，你就让我去做，最少你要给我这个机会去尝试，让我自己去失败也好，成功也好，但我不尝试过，我就会一辈子遗憾，你也不想看到我遗憾吧，就这样子直问他们嘛，他们就好吧，然后你就去了啊，失败了要回来啊，就是这个样子。
他们还是很爱你的。
对，当然。
咱们拉面说的产品经理 Amber 呢，他也有相似的经历。Amber， 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你是怎么从土木工程系的硕士生走上食品电商之路的？
其实我觉得那个叫大跨度空间结构嘛，毕业的时候就因为这个专业的关系，不是说直接就做食品或者电商，毕业的时候也有在房地产待过，但是因为我很喜欢食品嘛，是当时我看到了有一些新媒体的机会的涌现，我觉得就是整个互联网跟电商的产业在非常蓬勃的发展，所以后来在可能工作了一年多以后就开始转行吧，就去了企鹅，后来去阿里或者去拉面说，算是自己在工作的过程中不停地在调整自己的方向，多尝试一些不同的机会，所以也去了大厂去看一看，现在是在品牌方。
这个经验呢，其实可能对我们的很多年轻的听众是有帮助的，他们经常会跟我表达一些在求职上的困惑，比如说我学了一个这样的专业，就去这个行业去找工作，然后这个行业可能就比如说像土木工程他们可能不想要女生，从你的经验来看，你是可以去开拓自己的不同职业方向的。
是，其实我觉得应该现在年轻人，尤其是这一批刚毕业年轻人，他们应该就想的会比我们要更想得开很多吧，就大家不再会框死在自己大学所学的专业来找工作，现在其实有很多新的行业，你可能不一定有在学校里面可以对应的专业嘛，而且在你工作的过程中，你其实也可以逐渐找到自己更想要的方向，或者想一想你这辈子到底是想做什么，这辈子可能更想接触的东西是什么。
对，回到厨房的工作，就关于厨师的工作，我看过一本很畅销的书，就是 Anthony Bourdain 的那本《厨师机密：烹饪深处的探险》，这本书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因为它特别绘声绘色，但是它其中有个很深的印象，就是餐厅的厨房是一个很危险很辛苦的地方，充满了各种高温器材刀具，还有脾气暴躁很难对付的同行。他有没有夸大这样的事实，还是的确是这样的？
很有趣你说出这本书，其实我在读书的时期已经在看那本书，就好像这本书给当时自己打了一个预防针，虽然那个时候还没真正进入社会做这个工作，但在学校都感觉出去以后的工作环境究竟是什么，但是其他这一本书里面通过非常美妙的字形容了我们厨房的环境，看起来会有一种想象力，但真实状态当中，如果你把这些装饰的字去掉，只是事实还是真的是这样子，辛苦是真的，危险也是真的。特别我刚在加拿大那边入行，那边的厨房也是男生偏多，身形对比来说，作为一个亚洲人，在一个是西方人厨房里面，我是看起来特别的渺小，所以很多时候可能他们会很难看见我，或者有很多东西不是刻意放到特别高的地方，只不过厨房的模式他们卸制的时候就是为着大部分人去卸制，所以当我要拿一些东西，甚至它是高到我碰不到的地方，
够不着。
对，根本是没办法拿得到，我要么就爬在台下面， 要么我就要找人帮我等等，都是一些会遇到的事情。但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什么难度，因为每一样工作都是有自己一个隐藏的辛苦的部分嘛，只不过当你进去的时候找自己的方式去调整，其实到最后它也只是一个学习的部分。
你，我能问问你身高多少吗？
我大概是155-156左右吧，对，不是很高，
很娇小。
那你在西方人的厨房里呢，真的是真的很辛苦，因为我在德国也是嘛，我做饭的时候到朋友家的厨房去看他那个灶台，因为我有朋友2米高的，他那个厨房为他特制的，
他那边可能是更加为那边身材来，
我真的
对对，那
哦对，就到我胸口了，我切菜是在面前切菜，
对呀、啊，因为那个工作台的高度会很影响你做工作的 position 的。当他东西都很高的时候，你会比一般人更累，因为你的手要抬得更高去切东西。
嗯，真的是，嗯。
然后那些锅可能比你可以拿得到的更大，然后炉头也是比你就是舒适的状态当中更高。所以来到中国其实挺幸运的，现在所有东西就变回我们亚洲人身材的一个环境，就很合适我。
是。非常理解，因为你还描述过自己学习的经历，你那时候每天上学是7点到下课就要去厨房工作，然后晚上回家还要温习你的书本嘛，第二天6点就要起床，你说你不觉得累，但是我看一下说搬几十斤的土豆，扛面粉袋，扛巨大的不锈钢汤锅，而且还要从自己的脑袋上去扛，就是它是一个很重的体力活嘛，你是在入行的时候就已经很强壮了，经常锻炼，还是在学习的时候锻炼出来的力气？
坐在我身边的 Amber 就会知道我看起来像不像很强壮的女生。
对，因为 Dia 她看起来真的非常瘦。
对，我个子不大的，因为家里的遗传，所以身子也是比较瘦的那种类型。但在家里我是老大，所以可能从小到大对于我来说，就有重的活我还是会尽自己的能力做，然后那个时候在厨房做这些时候，我也是不认输，我就有那种性格，继续努力一点一点练过来吧。现在的话我会去做一些运动，帮助一下自己，让自己的体力能够好一点。
嗯，
我觉得总会有办法，比如说有的时候人家就一手单手拿起来嘛，我就会去巧妙的找一些东西借力，让自己能把这些东西搬过去。
对，所以其实就是说不要给自己设限嘛，虽然是女性，而且 是很瘦小的女性，但你其实还是有很多看起来体力很重的活还是可以去做的。
嗯，
但是我觉得我最佩服最佩服你的一点就是你现在每天3-4点睡觉，10点起床整理思路，这就意味着你每天可能就是6-7个小时睡觉时间。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习惯？也是在学习厨艺之后吗？还是你本来就是睡得少？
应该是这几年吧，变成了一个主厨职位，甚至现在最近开了一个新店，变成半个老板的之后，就会进入到这个工作状态。在厨房里面到我这个职位，现在做的事情不单是说在厨房里面做菜，
是的是的，
其实还有很多精力要花在管理啊、
嗯、
对，比如说财务啊，人事啊，很多后勤的东西还是同样要管理的。
对，
因为我们餐厅规定的你营业的时间你是完全不能去做这件事，你只能跟客人去做互动啊，去给他们做菜，然后餐厅还没开门之前你肯定要准备很多食材，或者跟团队一起做一些研发等等，所以那个时间也是在厨房，就左右手拿着一个刀，拿着一个镊子，都很多事情，所以唯一剩下的时间就是在很早之前或者很晚的时候才可能处理经营方面的工作，所以也是逼不得已吧。
工作强度还是挺高的。
应该你也是一样吧、Amber。
对，我可能会睡得早一点吧，但可能起床也早一点。
互联网工作节奏也是非常反人性的。对吧？
对，就觉得我其实没有任何一段工作让我觉得它整体的工作节奏很轻松，怎么说都还挺紧凑的。
你会焦虑吗？如果你很焦虑的时候你怎么去平息它？
如果真的觉得很焦虑的话，就去吃点好吃的呗，吃点好吃的东西。然后这是真的，真的就是，比如说你那个下班很晚很累，然后你这个时候如果吃到一个 comfort food 让你安慰的一些食品，比如说一碗很暖的汤，或者是面啊，或者是说一块巧克力啊之类的，它其实都可以让你的身心的很好的放松嘛。
对，我觉得我们亚洲人的吃的东西做的这么好吃，是实在是因为我们太辛苦了。
对，真的很
太辛苦了，就做的有点乐趣。对，
是，我觉得其实食物它很大的一个功能也是可以让你
治愈性，
治愈，对，
治愈性，对。因为我自己在家每天做饭嘛，这个德国的食物实在是没法吃。
哦，是吗？
就是是啊，我的做饭技能都是在海外练出来的，就是一回国我就不做饭了，但是我一出来我就必须做饭。我现在连腊肉我都在自己的烤箱里去做。
哇哦！
但是这个做的过程就很治愈，就是很像 meditation， 像冥想。
所以你刚刚有问了，我半夜有的时候不是很晚睡觉吗？
嗯，
我有一部分时间我是会躲在餐厅自己一个人真的是餐厅全部人回家，连我老公也回去了，我就是大概凌晨两点钟开始，然后自己在这边做一些新的菜品，我自己去做 testing、
oh.
那个时候我是很开心，我试过好几次，我老公说你为什么都要凌晨来做这件事为什么你不早一点做，我说哎，你不懂，就是那个时候完全安静是很
对，
很能够进入这个环境，自己去享受这个过程。就最后我做到比如说早上六七点看到哦太阳出来了，你要不要回家了还是不回家了
我天哪，这里面如果真的投进去那种迷醉，就真的很像瑜伽的体验。请问你说的你刚入行的时候有一个意大利的主厨带你学习过一段时间，
嗯，
你很感谢他，因为我们海马星球里面经常会讲到我们女性帮助女性嘛，我们经常会在工作或者生活之中得到女性的帮助，但是她很少进入媒体的主流话语，而且女性的友谊尤其是工作上的友谊是很少被提及的。你跟这个意大利主厨当时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因为我从刚入学校开始我其实都是半工读嘛，我自己在边读书然后下班之后去工作，所以在意大利的那个不算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但那个是我第一个接触到女性厨师在餐厅周围主导角色的地方。我真是很感谢有那一段经历，因为在她身上我发现虽然我们在男性主导的一个环境工作，但不代表着我们要为了迎合男性主导的厨房去改变自己的性格或者改自己任何一件事。
嗯，
其实你可以有自己的方向，你可以有自己做事的一套风格的。在那个女意大利厨师的厨房里面我体验到就是这个部分，她是一个非常有细节非常优雅而且她做事是非常慢节奏的一个人。
嗯，
可能也有一点原因，就是当时我在意大利的时候刚好进入冬季，我们餐厅住在海边，所以那个时候不算是餐厅的高峰期，是淡季吧，所以我能够花更多的时间去学习跟他做沟通以外，我看到他日常工作上他能怎么放慢自己的时间，很细腻的去考虑每一个 detail 每一个步骤慢慢做，就不会有一种着急的感觉。在男性如果是一个就是我真正第一份工作的话是全男性，那个地方就是快，就是很快，男性都是哇、哦、很猛很猛很猛，很快很快很快，而且可以说他们很粗暴，有很多时候比如说主厨有一个不开心或者有一盘菜一做错，他就会一只手让过我们做菜那一边，就说啊重新来，就那种很 Anthony Bourdain 书里面所写的那种环境真的是有的，他们都会到处丢餐具啊丢盘子，就是很发脾气，但女的厨房永远不会，她会很珍惜她身边的事情，做错了她就会 OK take it away let's do it again， 就很温柔的跟你说，你就以为准备已经准备着要被她骂了，然后突然他居然不骂你，然后很温柔跟你说啊重新来吧然后发生什么事了。但从这个经验让我发现，当我有一天做了自己的餐厅有自己的团队， 我其实也能够不用带着男性的这种想法去做一个厨房，我也可以很有理性跟感性，对，我可以理性跟感性同步去应于一个餐厅的。
嗯，
这个是我学到最重要的一个点，人跟人之间那种关系跟相处当中如何去平衡，让自己要觉得舒适，让身边的人也觉得舒适。
嗯，这个我理解。我觉得可能当然这里面也有性别的原因，可能有文化呀、社会啊，还有个人经历的原因，但是这个平衡是很重要的哈，就是要让大家开心。
嗯，对，因为有开心的心态，其实做出来的菜更有味道，那个味道是从一个人心里面出来的一件事，不是我加了什么盐糖去调味它而已。
对，因为你带着感情去做的事情它肯定会更好。
嗯，对，
因为你刚才讲到这个东西我特别有感受嘛，就是事实上我们对女性的工作，尤其是中国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会有很多污名化的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女人多的地方事儿多呀什么的，这些你在互联网媒体上会看到很多这种污名化的东西。但事实上我个人的经验往往就是，当女人聚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或者说女人做主的环境，其实事实上那个工作环境更友好，就像你说的更人性化，更加舒适。那你原来在男性环境里面，你那个时候怎么去应对呢？就是说当你在攻击性的环境里工作的时候，
怎么说了又有点奇怪，我把自己刚刚说的话又反过来说另外一个角度。因为我从小我很喜欢跟男生做朋友，因为我觉得男性有他一种好处，就是他们很直接，对于他们的开心不开心他们很直接的会让你知道，然后他们也是那种早上打架晚上能抱着头一起来 you know, 玩的那种性格。我自己的经历当中我是很喜欢那种的，所以我在男性厨房我会有我喜欢在男性厨房的东西，我在女性厨房也有喜欢女性厨房的东西，所以我现在所做的事情我反而来会两个去做平衡，会让男性也好女性也好都会得到一定的
融合
在一
起。
对，嗯，对，因为我就是不喜欢把话藏在心里面的一种人，
直白，
挺喜欢在那种粗暴男性环境当中我觉得，哎，挺好。
怎么说呢，跟我们公司挺像的风格，跟我们公司风格特别像
吗？因为我觉得到最后如果这一些男性都能跟你一起玩也好 you know, 一起粗暴的说脏话什么都好，其实他是一种接受你的一个表达方式而已。
嗯嗯，
如果他不能接受你，他不把你融入他们那个环境里面，
嗯，
他们会很迁就你，反而来我会觉得很不舒服。
那倒是的，就是说你当然不希望被特殊照顾，对，那其实是一种另一种瞧不起你，
就可能大家都已经把性别的关系给模糊了一些。
对，
嗯，
对，在国外就是没有这种所谓性别的事情，就一直都是要么他喜欢你要么他不喜欢你，就是那么简单。
对，刚才讲到这个男性女性这个区别，事实上我觉得是不是更多是东方和西方的区别。我在德国现在就变得特别直接，但我回到国内的环境我就会不由自主的更谨慎一点，就是对男性我也一样，因为文化上大家是要留面子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个人的经验的去差别哈，
还是会有一些文化差异。
应该会有吧，嗯，就 Amber 自己也是在国外有生活了很长时间。
哦，其实没有很长，我只是经常出去玩，
啊，对，就是你对西方文化也是很熟，我自己就从小就在多伦多长大，所以可能对于这方面的文化确实有感觉出来这种区别，
嗯，
但是我自己的厨房由我自己来把握，所以我尽量让最少在我这里工作的人能体验到那种没有性别区分，没有，就是我希望能容纳任何人，只要你对做菜有兴趣的话，
嗯，
你是有什么背景无所谓，这个是
分工。哎，那我也来试试吧。
可以啊。
我好想去啊。但是你当时学习厨艺的时候，你从这个食物和烹饪里面肯定会学到很多，那你作为一个厨师还有哪些其他责任是很重要的，就是你以前不知道的，做了厨师以后才知道的？
财务管理。
是吗？
财务管理特别重要。对，
的确，嗯，的确是很重要。
对，因为餐厅本身是一个进出很大流量的一个行业，然后而且我们的东西又 很少，就一点点盐，一点点糖，你不要看少它，就是你多挖一把少挖一把，其实累积出来就会变很大的一个金额。
嗯，
就很多钱要每一天不停在花钱，就吸管啊纸巾啊、嗯、那些就是
各种研发费用，还有
对对就
对，
就不是一些能够提前去说啊我预算多少多少钱的一些事情、嗯、但是你就总在每个月底的时候发现哇为什么这个月花了那么多钱，所以财务管理是一种很重要的学问，很多细节是可能一般生活状态当中看不出来的东西，你都要在经营当中要去学得好好的、嗯、不然的话一下子你就会发现自己在亏钱。
诶，我倒想到了之前有一个餐厅，就是 El Bulli 嘛，应该算是做分子料理的，或者说创始餐厅吧。然后 El Bulli 他们好像后来就是因为财务问题倒闭了，但实际上这个餐厅你可能在当时火到就是你要提前个两三年去订，
对，
然后他也孵化了一大批就是有名的主厨输送到世界各地嘛，但他好像后来就是因为财务问题，
嗯，
好容易，
很容易
看不出来的，因为好像甚至我们今天餐厅大家说哦你们很火啊你们一定赚很多钱，其实真的没有，我可能有的时候发现就刚刚好持平而已。
嗯
虽然持平已经是非常好，但对一个老板来说他当然想你赚钱，
对，
但你为了要赚钱变成你要花的钱就更多，
是
我要做很多东西，要请更多的人，
的
要买更多的零零碎碎的东西，为了就是赚更多的钱。
嗯，
所以这个平衡很难抓，真的很难抓，每一天我有想买新的东西。
对，
而且就是其实就是很中间有一些风险性，比如说碰到像是疫情
啊对，这些是不可控的东西的，这些哎，
是我因为我有 follow 那个 Noma 餐厅嘛， Noma 餐厅现在就是不是全球最火的这个餐厅之一，我就根本排不上位，就是你想去订都不可能订得上，
对对对，
就只能等别人说如果哪个人看好取消了你可能还有个机会。但是我就看他们那个 Instagram 的时候我就惊呆了，就是他们去世界各地去采集各种各样的食材，去学习各种经验，这里面成本肯定是很高的嘛，
很高，非常
高、
啊、高
得不得了。
采个
什么？而且就是大家确实感觉是碰到疫情都是受到很大的冲击，嗯，就很多餐厅我看他们都因为没有办法堂食嘛，然后就开始就包括 Noma 也是，他们好像现在在做很多汉堡来做外送。
对， 对，
就是你能想象吗 Noma 在做汉堡的外卖。
对，因为我听说有一个芝加哥有一个星级餐厅也是这样，我不知道叫什么，我有个朋友、
嗯、
他的
是应该就是 Alinea，
他去芝加哥的时候去吃过，
他们也在送外卖
庆生，对，他们原来一顿饭大概是可能$1000吧、
嗯、
然后现在外卖出来可能就是个300还是多少，他就给你一道道的都包好、嗯、然后让你自己去读他那个印出来的那个册子上面的介绍，就是原来是由餐厅 waiter 介绍的，现在是你自己来读嘛。但是这样的话你看他的这个价格下降这么多、嗯、当然利润肯定就会减少很多，所以这里面的心理压力
大家其实首先还是要扛过这个时间，
对，这个心理压力也是蛮大的，而且很多东西又不可测。我想问问齐文怎么去应对这种不可测，就是你怎么样去灵活的去处理这样的情况。
因为说真我今天这个店才刚刚开了大概5个月，我算是还是一个学习过程了。我之前刚来中国我要营运为香港厨模营运的那个餐厅，我其实已经开始为着未来的铺路，我当时就把这些活都自己来干，就是为了学习嘛。然后今天在开店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以为自己已经学会的东西后面还有很大堆原来没学过的东西，什么税务啊五险一金啊那些算法等等都不断的有问题、嗯、然后餐厅怎么去做营销等等，其实现在我反而不会提前想太多，我是一个很喜欢提前安排好提前 planning 做 planning 的人，我就是这样子、嗯、我老公有的时候说我 plan 太多，所以我妈妈现在可能年纪变大了，然后有时候我反而会觉得啊、 如果我想不到的东西就代表着我没有体会过，我没有经历过，就不要浪费时间去想。因为提早去想好不一定真的是那样子，或者我想完都完全没有办法去处理好这件事，所以就等事情来了我才去找方法就好了。
嗯，对。
然后生现在也会有的时候好像 Amber 就我会跟一些有经验的人去聊天，多聊天，虽然可能跟我直接工作上的东西不太有关联，但他背后的逻辑，他背后的思考方式，我是能够在他们身上学到很多。
嗯，
然后转移到在自己身上，再看能不能利用他们的那种方式去处理我自己身上所发生的问题。
对，
因为总会有人在你身边是比你更有经验的。
对，就是一个是保持开放的心态，就是说反正我也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可能性，我也不用为还没有下的那场雨去担心，到时候再说。
对，
另外一个就是去找有经验的人学习。
对，先未雨绸缪，做一些
过会给自己过分的压力，有的时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
嗯，对的。
对，
要学习，
赞同。
对对，
虽然我还是一样很大的压力，
我完全可以想象，
没有，就会去做平衡，一定要去做平衡，就自己想着我这条路要走多久。如果我只为了走几年的路，我当然无所谓。但如果我想我这条路是走一辈子的话，我一辈子的就是这个状态是否安全，对吗？
嗯，
对人对自己不安全，甚至说。有的时候我自己个人的问题会影响到身边的人是更加不好，所以要去做出这样子的思考，
这也是不断会积累经验的哈。而这里面经验可能还有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比如你2014年的时候，你和你的伴侣王思明先生在香港的米其林三星餐厅叫 Bow Innovation 在那儿工作，你说你当时其实本来你自己更适合北方的气候嘛，你原来在加拿大长大的，但是你当时是怎么会想到要去香港去工作呢？
因为很简单的原因，加拿大那没有米其林，然后我跟我先生两个人都是当入行之后就发现这个世界有这样子的一件事，知道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就希望自己工作上有这样子的成就。
嗯，
所以就是真的为了米其林这三个字就去香港。
嗯，
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去做一家米其林，会不会有一家米其林餐厅，单纯就是我想学这样子的标准。
嗯，
有米其林的餐厅究竟他们所要求的细节要到什么程度，从食物到餐厅运营到服务到餐具每一个东西上面，什么能够评得上榜，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去香港。
I see。那香港的后厨环境和工作方式跟你在加拿大相比有什么不同呢？
啊，挺大的不同。其实香港首先环境特别小，对比国外的厨房来说少很多很多。虽然厨房相比都是一个比较窄的空间，但在香港就更加感觉到小至又小，就是你过一个地方屁股碰屁股要插过去啊甚至说有一些空间是一个人进去就不能再有另外一个人，不然的话就动不了。然后香港本身气候很热，那厨房也本身开着炉头火什么那些烤箱已经是很热的地方，再加上香港的那种潮湿跟热度，是感觉自己在一个50度的烤箱里面工作。嗯，很不舒服，当时其实有挺不习惯，因为对比加拿大的反差太大了当时。
嗯，
然后香港也是一个高压城市，节奏特别快，比在加拿大对比明显看得出来快节奏的区别，所以在香港的时候就总觉得好像时间不够用。以前还会下班后哦，大家可以在外面喝个酒啊聊聊天啊放松放松，在香港的时候我们连喝酒都在餐厅直接喝，就下班就在吧台喝酒就下班，就为什么我们不出去啊，就感觉为什么就好像没有时间离开过餐厅的样子。但他们是习惯这样子，下班了可能有的时候就在店里面喝一点小酒，不要离开，尽量方便快速一点解决 回家睡觉。
可能跟大家的心态有关，就是会比较紧绷。
对，
我觉得在香港的那个工作环境对人的挑战真的是蛮大的。
对，主要是香港跟加拿大的转变来说比较快。然后后来我来到上海的时候又发现上海可能对比香港来说就稍微慢一点。所以我后来来到上海真的很喜欢这个地方，环境也好，空气也好，我觉得这边更加能够接受，最少冷的是冷的，暖的是暖的。
其实你们到上海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嘛，是吧？2016年的时候 Bow Innovation 的这个餐厅主理人梁金伦推荐你们去 Bow 上海做主厨，你们一定是做的非常非常棒了嘛，他才会推荐你们去做主厨的。所以你们在 Bow 上海一年就让他拿到了米其林一星，你在那儿一年时间，然后你和王思明先生就用了一年的时间在中国各地去采风和寻找灵感，然后创立了 Obscura 的餐厅。就是你当时不是做了一年的这个采风寻找创作灵感的吗？你在 Obscura 用到了哪些这里面的灵感？
因为我们以前 Bow 上海所用的那个概念是只做中国的八代菜系，那个时候每一道菜都一定要很框架的说一定要代表着一个地区，但经过我们在中国几年的时间发现，就是中国的食物不能只被那八个菜系去形容，甚至说川菜很简单，一个川菜它其实里面还有很多小小的分类，鲁菜也是包含了很多不同的味型。
对，
所以我们在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去了解这些分支这些细节后，希望在 Obscura 餐厅里面我们能够把这个以前梁金伦他给到我们的框架当中跳出来，我们不再被 limitation 捆绑着我们的创意能力，而且希望我们能够把更多中国美食的故事放在餐厅里面跟大家分享，跟大家去做互动。现在很多的菜系也是在我们前段时间去采风啊找食材啊或者在一些地方做活动的时候跟当地的人交流所得到的一些故事，然后在这些故事上面提炼一些精髓出来，提炼一些大家对于那个东西的味道记忆，然后从这个部分再慢慢建立出来一盘成型的菜式。
这里面还是有一些叫核心灵魂的东西，对吧？因为我发现啊，就是一切都在变化，这是我人生很大的一个感受，包括食物。我现在回去想啊，比如说我老家的一些，我是广西人嘛，我们那儿的菜食物其实一直都在变化。
是的，
即便是本地的食物它也有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但是你怎么去提炼它当中的核心灵魂，就是不变的那一部分呢？一般这个东西体现在哪里？
一般这个说真很难去以一个东西去告诉你。我跟很多人交流当中，我问他，譬如说这个菜，你认为这个属于你家乡的菜，那是因为这个食材，还是因为那个调味？是哪一个部分让你联想到这个菜是你自己家乡的菜？其实每一个地方，甚至说每一道菜，它都有不一样的原因的。中国的东西，中国的菜系，奥妙好玩之处就是，其实它是很多元化、很多变化。
对，
没有一件事是能用一个字一个东西来把它捆绑下来，说就是因为这个，所以就是这个，没有那么简单。
对，
我们只能说不断的去探索，不断去询问，我们就一直在提问题，我们都会自己在提问题。我可以说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餐厅有一个东西叫叉烧包，那个包在原有的版本，一般人你们的脑海里面就是那种白白的皮，然后里面一块块大块的猪肉做出来的叉烧，会有一点点酱汁，热热的，然后可能这有一个笼子装着出来。当我们去思考这个包子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想，究竟是那个包的形状让你觉得它是叉烧包，又不是，因为有很多包子的形状都是跟叉烧包类似的。
对，
跟着师傅那个叉烧肉本身呢，那如果那个肉我摆成鸡肉改成是别的肉类的产品的话，如果在口感上能达到一模一样，是否能够让你有这个错觉，其实你也在吃叉烧了？就很多问题我们会去反问是什么，最后就做出来一款又没有猪肉又不是白色面包皮的叉烧包出来给到大家。然后可能不是所有吃过的人都会有认同，但是最少我自己个人，如果我是闭着眼睛我不去想，我就是有人把这个东西塞在我口里面，我会第一立马想起来就是哦，叉烧包，就是这种小小的 spark 就在你脑海里面把原有的东西带出来的那一瞬间，就是我们想做的东西。Amber 吃过，
对，那是不是有一点像是把你可能不管你过往的经验还是得到一些东西把它给拼起来，然后可能会成为一个新的东西，它就其实相当于你在做了很多不管说是什么解谜的过程，还是说你在一个拼凑一些拼图的过程，然后把你之前的一些概念和经验做一个解构然后再重组，然后成为一个新的东西，但这个新的东西可能会跟你联想到的某个东西又非常的近似。
从奇文的这个经验里面我就感受到很深的一点，就是在不同国家生活，我自己是从来没有过对自己国家或族群身份的这种困惑的。我很清楚我是中国南方长大的一个中国女人，但是可能对一个就是从小比如说你是香港人家庭，然后去到加拿大，然后你在加拿大大家觉得你是中国人，虽然你是香港人后代，但是在香港人家也不觉得你是香港人，
对，
然后到了上海大家觉得你是老外。然后但是创作帮助你找到了自己不受地域局限的一种身份，就是说你投入一个创作投入一个工作，事实上你的身份就不会再局限你了，因为人类在创作之中都是相通的，就是在工作之中是相通的，这是一种普世的语言。那你有没有对自己女性身份的一些独特的困惑你有过吗？比如说要不要生孩子这件事情。
哦，这个事情我很早就想通，我应该不会要小孩子。对，因为我对这份工作的喜爱大于我想有一个小朋友，家里人也没有给我这个压力，我更加希望把自己所有的精力时间都放在这份工作上。所以这个从来没有给我任何的压力，说哦，我现在30多了，我还没有孩子就不行，怎么我没有。
对，
其他的话我觉得
我感觉你好像很少这种困惑是吗？
也可能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在国外长大，然后在国外那边对于这方面的事情都是比较开通一点，所以我就一直没有纠结在这一个点上面。我只会想着我自己个人作为一个个人来说，什么是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或者是我能力范围之外，如果是我的能力范围之外的东西，我要么就是花时间精力再去学习把自己这方面的缺点补过来，要么就是我去找一些有经验的人合作完成那一部分的东西。
对，
以人的这个角度去想事情，不是因为我的性别而去想事情为多，所以比较难去解答你这个问题。
没有，说明你就没有这些困惑，就是你已经回答了我的问题。
非常好。
对， Amber 那天跟我聊天的时候我也跟他聊到过这个问题，对吧？ Amber 你也跟我说，因为现在很多女孩子她会面临家里催生催婚这样的事情吗？
对，
这种压力，那可能很多人也会就此产生不由自主的困惑。
是，
Amber 你在中国大陆的家庭你自己是什么样的感受？
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比较开明嘛，所以他们会觉得像是这种事情应该是我的个人选择，所以我肯定应该就 so far 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家里的干扰
啊。
然后而且我非常尊重母亲这个角色嘛，但我还是觉得在这个年代我们应该有自己选择你不管是要不要孩子还是要不要结婚这个事情嘛，我觉得女性是应该有这个选择权的，我是觉得我们不应该把它当成一个人生指标来做嘛。
对，
不应该是在看到你的同龄人比如说都结婚或者说他们都有孩子的时候就一定要下这个决定让自己去跟上大家的节奏，而是应该更多的听从你自己内心的声音吧，就看你到底在你的生活中想要的是什么。
嗯，不过你也讲到了就是说因为你有一个你很喜欢的工作，你很投入，你在事业之中获得了这个成就感，所以这种困惑你根本就不会有。
是，
但是
没有时间想这个事情是吗？都没时间
想这个事情。对，真的没时间想。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因为工作上的就是没有好像我们两位一样找到自己那么喜欢的工作，而到最后选择这个所谓家庭这个生孩子或者结婚这个理由去做一个平衡的话，我觉得对于你的家庭对于你未来的小孩子是不太公平。
对，说的太好了。
因为变成你是一个逃避的原因，哦，因为我工作不没有得到我的满足感，我就只能往这个方向发展。是真的哦，我本身就是很爱小孩子，所以我想要小孩子，我是希望给小孩子最好的环境长大，你才能真的把最好的一些东西注入到这一个工作。因为作为一个母亲也只是某程度上是也是一份工作，可能可以这样子说，因为你是要花精力的，只是说可能他给你回报的东西不是钱，他给你回报的东西可能是更多是一个情方面的满足嘛。对啊，所以不应该选择另外一件事为了逃避。
对，我反而觉得那小孩子他成长过程中他是不断跟你要东西的嘛，你要不断的付出。
嗯
嗯，
他也会给你甜蜜的回报，但是更多的时候他要自我中心的成长才是最健康的。你不能一天到晚跟孩子去要回报，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你得到的这个回报是相当有限的，小孩子最后你还是要把它放飞的。他跟工作之中的这种回报是不一样的，工作你做一份你就能拿到一份，所以他要求的这种奉献是更高更多。你刚才奇文讲到说你以前有过一些欣赏的其他的女性主厨，比如香港的这个刘润琪，还有大陆的这个秋琼，也是一个著名的西餐女主厨。你说做到主厨位置的女性一定有很辛苦的过程，都很值得尊敬。刚才我们也讲了很多这些辛苦了，什么样的内在和外在的条件对战胜这些辛苦的挑战就最重要？
我觉得其实无论是女性或者男性能够做到主厨这个职位的人，他们一般来说都有理性跟感性两个非常平衡的一个思考逻辑去做事。因为这份工作本身就我刚刚大家都在说就那个压力很大嘛，所以女性也好男性也好，其实他们都是经过了很大量的尝试跟失败，然后再成功，不断的去把这两方面的事情去调整，然后最后做到能够站在很多人的前端，带领着一群人去同步有同一个梦想同一个目标去完成一件事，做一家店或者在这个店要拿到一个什么成就。我觉得这些人都是有这种能力的，而且真的要经过大量的失败。很多人会觉得哦，失败就是很差的一个事情，其实我觉得每一次的失败都是能够让自己有机会反省的一个时间点。这些能够成功的人，他们就是在这些失败的过程中能把自己捡回来，重新站回来再往前走，就是他们比较优秀的点。因为现在社会里面有很多人就是遇到有一些挫折就遇到一些难题，可能会马上立马把他们打下去，他们就会选择逃避，可能哦这个工作不适合我，然后他就又转行又转行又转行，一不定的转。但这些主厨他们就没有想过放弃，他们只是想着怎么从中改变自己的方式去重新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是他们优秀的地方。
对，就是不会因为一次的失败两次的失败而全盘否认自己，就说我自己不行，
对，
然后就不干了。
对，不止一两次的失败，
要很多很多失败，
真的很多很多很多的失败。从任何阶段当中你都会有接触到不同的失败，做徒弟做学生的时候你的失败就可能就是啊，你的分数拿不到，或者啊，你这个菜今天没有煮好。到你入行的时候就是你的时间没有抓准，或者你做的菜没有煮的熟，或者煮的过熟，就是都是小的。 然后你就不停的被你的主厨骂，你就每一天都骂你啊，为什么你那么笨，为什么不能做这件事那么简单，真的会有不停的打击你们。到慢慢你位置越来越上去了，那个时候你的失败就是为什么我叫这个人叫了那么多次都叫不好，是不是我的问题，我究竟错了什么，我为什么长不好，为什么他不能知道我的意思。当你做了一个主厨，可能就是哦，为什么我的钱进跟出不平衡，哦，为什么我每一天的客人流量不够，哦，为什么我们在网上的点评不好，就各种各每一天每一天都在遇见一些失败的事情会发生。
对，
但真的不能为着这些事情而觉得哦，我就要放弃了。我到现在做了那么多媒体有关的事情的网上的节目等等，我都听到很多人对我的批评哦，中文做得不好不要来做节目了。
这有什么可批评的
觉得我中文就确实没有那么优秀，但我就觉得好，不够好我就继续去做，继续做到自己好为止。
但我觉得越来越好了。
谢谢
真的越来越好。
不是，我很佩服你了，因为我知道讲广东话的人学普通话其实跟学一门外语，就好比你是个法国人学德语是一样的，就是甚至更难。对，就跟我们学粤语一样。
学粤语一样也很难。
广东话不能讲哎。我没有那么好，我只是口音有这个广东话口音、
okay.
但是我其实说广东话也是非常的烂
从小在那长大。
对，我只是学了英文以外语言的基础
了。那你的普通话在哪里学的呀？
就主要就是来到中国后慢慢学起来的。以前在加拿大读书有一些台湾朋友，然后那个时候也是为了做兼职，我会在一些餐厅做服务生，为了要服务就学了一点点，但没有学到现在那个程度能够很流畅的把一句一句话连着来说。以前就是在脑海里面边翻译边说话的那种过程、现在就好很多了。
语言环境很重要、
对对，
真的这个就是如果大家对于语言有兴趣的话，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自己扔在那个国家待一段时间。我意大利文也是那个时候学、我
在
意大利半年时间嘛。
哇塞，
从就只会说啊 si no buongiorno 到后面就是能流畅的跟主厨讲话，为着就是我要学习做菜，我必须要学好语言，然后就逼着自己。对，
讲到这个辛苦的话，因为大厨肯定是很辛苦，餐厅管理人更辛苦，所以你吃饭也要节省时间嘛。因为今天我们说这个拉面说的节目，所以我们一定会讲到拉面。对 Amber， 你就你怎么找着启文来合作开发一个你们的新拉面的？
哦，这个其实还蛮巧的，因为他在国内第一家餐厅就是 Bo Shanghai 嘛，然后那个餐厅其实刚开的时候我有去吃过，就当时其实印象还蛮深的。然后我们就拉面说今年整体的产品规划包括会去找一些厨师，是有比较明显的那种个人风格跟标签的一些厨师，然后做合作。就我当时想到那个专题就是来跟一个女厨师合作嘛，因为其实现在你也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女生会去学习做烹饪这块，就是开始去搜索到底去找谁合作会比较好。其实迪亚应该算是在我那个想法的池子里跳出来的第一个人，因为刚好听说他要开那家新餐厅嘛，叫 Obscura 这个新餐厅，我就去想办法联系到他的 PR， 然后说我说有没有可能就是迪亚会愿意跟我们做一个这种联名款的拉面嘛。然后那个 Alan 就他说那天好像拿了好几十份不同品牌想找他们合作的提案，然后迪亚对我们还比较感兴趣，因为他说这个牌子他吃过。其实我当时我也蛮震惊的，因为我们的品牌就比较年轻嘛，而且就是做就是素食这块、其实我当时觉得很震惊，就是一个拿过米其林星的这么有名的女主厨居然有吃过我们的产品。然后后来对，后来那个我们就见了面聊了一聊之后的开发，去年11月12日开始筹划这件事情吧。在整个过程中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产品的迭代，就包括最后做花椒鸡这款拉面，也是我们之前其实有过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产品的想法，就后来迭代出了一个想法，我们一起来磨合这个产品。就这几个月我们经常见面
对， 吃了很多面，
吃了很多面，觉得就真的还蛮巧的，因为当时我没有想过他居然会自己去超市买我们的产品吃，就还挺惊讶的。
我是偶然这样
看见，对，应该可以吧？
我是在 City Super 看到、
okay.
他们的产品很吸引了我的眼球，因为他们在包装上面的细致跟颜色的选择，在一系列很多的缤纷色彩的方便面来说，他们整个风格是能吸引到我的。然后第二就是我看一看价格，诶，挺贵的。因为作为一个食物主理人来说，不是说贵的东西一定是最好，但我会好奇他以这个价格在那一系列的方便面的价值上面把自己定位到那个价位，我会好奇他有什么优势，他又有什么比别人长的之处。
对，
我就买过来试试看，买了一盒，当时买了豚骨，对，就最经典的那个豚骨，买了冬阴功，我很印象深刻，因为我买了几个自己会喜欢的味道，冬阴功，还有买了
猪肚鸡，还是
不是猪肚鸡，是一款辣的拌面，
哦，椒麻脆脆肉酥，可能是
红色的，是红色盒，我就买了几款，我就啊，先试一下吧。然后我买之前还特意问了一个朋友，我知道也是非常喜欢吃方便面的朋友，我说诶，你这个有没有看过，好好看啊，这个包装。他说但好贵哦，你吃过了吗？他说诶，吃过，不错诶，你可以试一下。他这样子跟我说，我就立马买了回家，后面我家里所有的方便面都是他们的了，
就是
跟你说我家里有两箱。
我们其实后来就有拍过一条 TVC， 就是迪奥怎么去在做这个面啊，就那个很酷炫。好，然后就有一幕就是最后他回到家里打开冰箱，其实那个是不是就也是你自己家一样
啊？没有，你们产品是不用放冰箱的，
有，就是你可以放也可以不放，
对，也可以放，我也不用，但我就是冰箱旁边那个柜子全都是囤满你们的产品各种颜色。
我是一直都关注米其林餐厅啊，就不管我去哪儿，我是万万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跟一个米其林餐厅的主厨聊他吃什么方便面。我就没有想到一个主厨会一天到晚在吃方便面。当然现在可能面的这个种类越来越多，水平也越来越高了嘛，比如说你们做的这个高级速食拉面这个产品叫什么鲜浓羊肚菌花椒鸡汤拉面。你知道我念这个的时候我就在吞口水，因为我也是两广人嘛，我是非常清楚这个东西有多鲜，然后我很喜欢吃羊肚菌。齐文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就是你怎么会想到要做这个食材的组合，做这样的一个拉面？
当时有考虑到自己作为会使用这类型产品的群众来说，我最希望当我吃这款面，我得到一些什么体验，得到一些什么的感受，就跟他们互相讨论可食性跟各种选择，做的风味如何能够达到很有满足感，而且在味道上大众能接受，然后最重要就是吃完一定要没有那种罪恶感。因为我觉得方便面得到大家一种很可能负面的形象，就是它一般都是带有很多的味精，它会很多不健康的食材。如果你在半夜的时段来吃它，它对于身体累积下去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所以我们最后确定做这个味道，这个组合的面，就是考虑到健康的食材，好像花椒，好像鸡啊，羊肚菌，每一个都是为着美味的填肚子的体验以外，还是真的对身体很好的，不是说我是吃了一堆添加剂的感觉。
然后其实在研发中，就是DL对整个过程都跟得很紧。本来我是作为产品经理嘛，然后通常的工作习惯是我会来催各个部门，但现在变成有的时候DL会跑过来催我，然后说哎呀，我们那个新的样品什么时候试一试啊，然后会不会来不及啊，然后也会就强调我们的时候不能放防腐剂跟添加剂，然后其实确实没有放，就这款里面我们采用的方式相当于你在家里原汤熬煮的一个方式，所以它熬出来然后把它给灭个菌，然后冷冻，然后就送到你手上。
当然我作为一个香港出生的人，我从小可能在家里面我妈妈也是给我煮了很多鸡汤啊花椒汤之类的这种烫型的饮料，所以对我来说这个味道也是自己非常熟悉，觉得是很有温暖舒适很有 comfort 的一个味道。
对，真的是 comfort food， 而且是高级 comfort food 的感觉。像食材什么的，你会从广东 去买吗？
花椒是从广东买的。
对，
鸡肉的话，我们现在在就江浙沪这边生产嘛，所以我们鸡肉用的是东北草鸡，同时还用了黄油鸡去熬汤。羊肚菌又是云南那边的产地。
对，他们真的会找最好的食材，最好的原材料到原产地那边去寻找过来去做产品的。所以我为什么他们第一次跟我们聊说要合作的时候，我很快就真的很快就已经答应了。我会很有信心跟大家说你可以去吃这个，因为它真实的是从材料到研发到整个制作过程都是以最好的标准去做。
嗯，
因为作为一个主理人，我当然会想到成本，所以我其实每一个过阶段我都有问，我都会跟 Amber 讨论，
包括我们最初可能想了很多的 recipe 出来，就不一定是花椒鸡，包括想了很多其他的配方嘛。最后因为我们拉面说大多数的产品其实是常温储存的，然后但这款我们现在做的是冷冻品，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真的在常温的情况下来保证就是花椒跟鸡肉的口感，所以我们最后花重金吧把它做成了一个冷冻产品，然后会全程冷链配送，这样的话能让它口感真的会做到最好。
所以就很遗憾嘛，因为本来我还想说很想吃嘛，结果因为我在德国你没有办法
什么时候回国
现在很难啊，现在这个疫情的缘故。对，但是就是说本来我还指望着说哎，那方便面什么可以给我寄到德国来，结果发现是冷冻的太惨了。但是它还是大家可以价格是可以承受的一种速食产品对吧？
对，因为它还是相比，因为如果你自己在家熬花椒鸡，我不知道就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就非常的耗时，就你泡发花椒可能要花一天，熬汤要花个好几个小时，如果家里面有高压锅可能更久，汤它还得是拿黄油鸡去熬，因为让它的那个汤色更金嘛，汤的口味更好，但你最后放的鸡肉还得换一种鸡，就得换一个草鸡肉，然后因为它的那个鸡的肉香味更浓，然后再放进去，所以就是非常耗时也非常耗，它成本也会非常高。然后你去餐厅其实吃花椒鸡的话，它价格也是挺高的，现在可能四五百吧吃一份。对，而且就是你在外面吃，你或者你买可能得很大一份嘛。然后因为我们还是做的很更多的是打在家里你可以一个人吃，或者是说你可以煮两碗跟朋友一起分着吃，所以就你在一个人的情况下也可以吃到花椒鸡，这个还挺难得的。
那我觉得既然我吃不上，那就祝福我的听众们能够吃上吧。哎，你们拉面说现在在哪里卖这个东西呢？什么时候推出啊？
现在这个产品已经上线了，你可以在我们的天猫店以及京东的店都可以找到，就直接搜索拉面说进店，现在应该是这个产品放在我们的第一位的地方。
还有微信小程序，
微信小程序点击有赞商城也可以，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可以看到就是第二拍的 PVC 那个视频，因为真的我觉得那个视频拍的非常酷。
我觉得今天这个我再讲下去我口水流的不停了非常高兴跟你们二位聊。齐文，我想问问如果有想学烹饪的女孩子，你会给他们一些什么就是入门的建议？
入门的建议，想学就学，就是那么简单没有别的需要去考虑。任何事情只要你想做的话，其实根本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挡你去做这件事的，任何的问题都是有一个解决的方法嘛。说真，我进去读厨艺学校的时候，我有考虑过自己的学费不知道怎么付，我怕不够钱去付学费，我那个时候都大概半年时间我去做一些奇奇怪怪的兼职，就是为了储钱。所以你说我没有钱去读书不是一个理由，你要说哦，家里不让你去做，你其实可以有沟通，就是说想做就去做，可以先做一下这个过程，到最后你可以去再思考这个是否你想做的事情。有的人会发现不是，永远还是有机会可以尝试别的东西，但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自己的这个动力啊只有越来越强大的时候，就更加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你了。所以想做就做，
我明天就来店里实习。
可以，明天先帮我刷包了
刷鲍鱼的还看一个
好玩，要用牙
刷
来
刷
哦。
我
牙刷
花椒吧。
好嘞，那今天非常感谢齐文非常坦诚地讲出他的经验，也很感谢整个拉面说的团队能够把齐文和 Amber 带到我们海马星球来。那如果大家对米其林大厨设计的拉面感兴趣，可以到淘宝或者京东上去搜索拉面说。谢谢齐文，谢谢 Amber， 再见。